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畅谈。今天呢，我们想来聊一聊影响。
对，
C 哥，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？
因为咱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影响的世界，影响无处不在。我们跟不同人的这种交互、接触、接收信息、接受教育，我们都在被影响，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影响。我们在手机看新闻，我们看各种的娱乐节目，我们看各种商业广告，让我们产生这种购买欲望，进而产生了购买行为。你看，还有这个，比如在西方国家，电视上各种政治广告，通过影响让选民来投票，就这个世界充满了影响。但是问题在于，这些影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问题。它既有一些所谓的有益的影响，但也有一些不太健康的影响。很多影响可能比较糟糕，甚至会影响这个人的现实，会打破这个人的现实，让这个人的现实瓦解。咱们在之前也谈论过。迷茫就是现实的不断的瓦解和重构。
这里有必要再去解释一下什么是现实。
由于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复杂的神经系统，我们对同样一个世界有一个不同的反应，这种不同的反应形成了我们每个人独特的内心世界，这就是所谓的现实。当你被影响之后，你对世界的反应也发生了变化，进而你的内心世界也变化了，你的现实也有变化了。但是就是说，人如果经历这种现实的这种瓦解、重构、瓦解、重构，那人必然会进入这一种迷茫状态，而影响恰恰是很多人迷茫的一个重要因素。我们在受着影响，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影响。当有些人受到影响之后，你看，他会有一些情绪出现，比如说会感觉特别的烦躁、焦虑，不知道为啥。因为我们太容易受到影响了，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现实的存在。他把一个集体的一种现实的幻象放到他自己身上，所以他不断的被影响，不断的被产生各种焦虑情绪，却找不到任何办法来解决。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呢，就是要谈谈这些最基础的影响是什么，讨论一下通过正念如何帮助大家来分辨影响。察觉到影响。
你看哈，我们刚才说了各种各样的影响，
嗯哼。
影响有那么多的一种外在的形式。那如果剥开这些外壳，在最本质上，到底什么是影响呢？
那我们需要从我们这个神经回路来说，当我们被影响了。被成功的影响了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被成功的植入了特定的神经回路，并让其运转起来，进而这些回路的运行改变了我们的这种想法，改变了我们的行为。这就是从神经元角度对这个影响的阐述。
比如说，别人脑海当中的一个想法，通过语言、文字、图片、视频展现出来的时候，你的大脑看到了这个想法是怎么连接的，这种神经回路的连接方式， 就被你的大脑接受了，然后你也开始这样去想。
对，当我们大脑被各种人影响的时候，我们大脑运行着多种回路，相互交织着，相互合成，进一步产生影响。这样一个状态下，我们可以说，我们的大脑已经过度兴奋了，但我们依然没有意识到。为什么我们意识不到影响？同时呢，我们还被影响得这么厉害？首先，我们得意识到，咱们的大脑太忙了。在这种我们大脑过度兴奋的情况下，我们无法意识到影响。就像一个教室里面，所有学生都在说话，你谁也听不见，就嘘。静下来，你说，一个一个学生说，你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就像你在海上，浪特别大，你无法看清任何一个浪，但如果你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，任何一个再小的涟漪，你都能看得特别清楚。当你平静的时候，你才能觉察到影响。现在中间有个空白，先把大脑给平下来，怎么平静是问题。这就说，我们得先正念，先让我们大脑平静下来，这个需要费些功夫。当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影响了这么多年之后，我们已经有很多非常顽固的思维习惯。要想让大脑平静，那我们需要通过正念对我们现有的这种大脑状态做调整，让其恢复平静，我们才能够重新具备觉察影响的能力。
这个正念冥想呢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每天单独的辟出一块时间，我们让自己安静一下，暂时隔绝一下外界的影响，
对，
来观察自己。
观察我们自己的这大脑，要不做判断，去观察它。
就有些时候我们觉察到影响了，然后呢？
当你意识到这种影响的存在的时候，比如说同事要出国旅游，可能会引发你要去出国旅游的一种欲望。当我们意识到这个影响存在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了选项。接受影响，不接受影响。
但是，这个拒绝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比如说，我看到别人这么想、这么做之后，我产生的这个想法，他不是说我不去想，他就不去想，他可能这个想法他还是在我脑海当中存在吧。
没错，你说的很对，咱只是通过语言这么描述而已，但在操作层面上是另外一回事儿。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正念？比如说，我们正念上讲，当你不在乎的时候，当你不介怀的时候，这个对你没有影响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意识到这个影响的时候，你去跟它交互，你就被影响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响是适合你的，那你就这么做。另外呢，就当你觉得这影响不适合你的现实，它会给你带来一些问题的时候，那你应该放掉这个想法，不介乎它，不介意它，不在乎它，任它来去。
在这里哈，我还想再分享一个个人的体会。是我最近在冥想当中的一个体会。当我在关注呼吸的时候，哎，我好像一下子意识到，此时此刻这一片时空，是我当下唯一拥有的东西，它是我如此宝贵的生命的体验。 但是就在那一刻，我的脑海当中会有一些想法的侵入，我想起了别人说的一些话，是一些负面的、不好的话，我就在想，我为什么要让别人脑海当中那一个不适合我的想法，来打扰我享受此刻的这个生命呢？所以那一刻，我觉得我好像感受到了这种不介怀、不在乎。
很好。当你不介怀的时候，这个对你没有影响。
就刚才我们说到，适合我们自己现实的想法，我们可以去接受，我们甚至可以去主动去接受这个影响。
没错。
比如说，我们接触正念，然后练习冥想，其实就相当于你在主动的去接受好的影响。然后，对于那些不适合我们的影响，我们就是要不反应、不介怀、不在意。
对，
这个适合和不适合是对我们个人来说的哈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是这些影响就是很糟糕、很坏。甚至就触及到了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了，比如说一些腐败、一些不端的行为。
包括学术腐败，包括各种的这种，我们叫道德问题。
面对这些很坏的行为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不反应。
你这点很好，这个涉及到这个正念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。就说我们现在谈正念，很多这种正念的这种产品课程，都是告诉大家如何让你自己获得平静放松，总是在谈个人层面的问题。但各位别忘了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，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是个网络社会，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，我们在跟不同的人交互。当这种不良影响出现的时候，它影响的不是我们一个人，是很多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不能以个人角度来看这问题。当有这种不良影响出现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反应，那当周围的人被这些影响的越来越厉害的时候，它也增加了你不反应的难度。在那种环境下，看似不反应是个非常明智的选择，但它是个非常自私的行为。自私的行为往往导致自己受到影响，最终，因为当你周围的人都受到影响之后，他对你的影响会越来越强，你需要用更强的这种正念来抵抗，难度很大。但如果你选择去站出来，挑战、抵抗、抵制这些影响，这是种非常无私的行为。但最后，你自己却得到更好的保护。这种无私反而变成一种最高形式的自私。所以，这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在群体中所谓的这种道德感、正义感、价值观的重要性。正念要让大家过一种非常高尚的生活，而不是只是缓解你的焦虑，缓解你的自我问题。所以，当我们意识到正念既有个人角度，也有群体角度之后，这两个角度的和谐共处，才是正念的核心。通过正念，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是如何运转的，而且我们会意识到每个人的内心的规律是一样的。你既可以运用内心规律来让自己获得平静，获得快乐，同时，我们需要有很强的道德感，来运用这些规律，让整个社会，让所有人都变得更好。
好，那咱们今天聊到这儿就差不多了。
好。
做一个回顾和总结啊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你的那个观点，就是说从神经元的角度来解释什么是影响，谁在影响你，
对，
你在受谁的影响。
没错。当你能够觉察到影响，那就足够了。
好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。
那我们下次再见。